大家早上好，再大声一点。好，今天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课本的进度要全部圆满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精进一点，进度会上快一点啊。那大家请翻开最前面的科判啊。就是第四页，罗马字第四页，大家看左边啊，不是右边，右边，我们现在是谈的主题，它是安放在兼说声闻道的内容。那兼说声闻道有分成丙一、丙二，那我们现在是丙二的部分，巧说。巧说有丁一、丁二、丁三，那我们是今天是要从丁三的如来巧化的某二如来方便调伏这里开始。好，那我们如果回到课本的话呢，就是272页，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是我第一堂课是补课的啦，好，我们来看272页，如来方便调伏这个地方啊。好，我们大家一起先念这个经文：佛即化作二比丘，五百比丘所向道中。好，那这里面有一些蛮简单的哈，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是如来巧说法啊，度化有一些好要修禅定的比丘，那因为在佛说法了，就是用语言的说法，但是这些声闻弟子不见得全部都能够相应，那所以呢，就是佛在用特别的这一种方便就是用神变啊，变化为两个比丘啊，就是佛一个人，他可以变多身啊，所以他变两个而已啊，变两个比丘，当然不能长得一模一样的啦就是他变两个比丘，那化作呢跟这一群500比丘就是一样就是喜欢修禅定的这个500比丘那样，那跟着他们走。跟在他们后面走，那走啊走啊，那就是因为他们慢慢的佛要让他们感觉啊，就是大家彼此呢是同一个身份啊，所以这个呢，这句经文呢也表示佛是用这个四摄啊，四摄法当中的同四摄那用神变来让这些喜欢修禅定的比丘感觉。那分外的亲切因为佛毕竟还是圆满相那非常的高尚，所以很多声闻弟子其实即使在现场听法，那彼此的距离还是有一定的那个隔阂所以佛呢知道这500人离开过后呢，他们其实内心是有一些不那么相应所以佛就用这个。神变呢，变成两个比丘跟他们走在一块让他们感觉亲切，共同的感觉那身份如相距过远，就难以接近教化因为不见得每一个，所以我们善知识呢，在阿毗达摩它有分成几类就是有一些善知识叫做教授善知识，有听过吗？教授呢，就是有老师学生的这样子的距离。那有一些善知识呢，叫做同行善知识，有没有那同行善知识的话，就是大家像朋友一样所以呢，佛呢化现这两个比丘，就是希望用同行善知识的角度呢，来给他们感化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一起来念诸比丘见已，问化比丘去答言。我等欲去独修佛所说法， 不能信解，诸比丘言，我等闻佛所说，步步信解，欲至独处修禅定行。好，那我们来看底下导师的长行。如来不但化现跟他们一样的身份，就是比丘，那还示现同样的圣解，就是重于禅定，就是喜欢修禅。那化现这两个比丘前进，那些比丘见到呢，就一见如故，因为大家都是意味相投嘛，那觉得离开如来的法会，那而这两位也跟着离开，所以就问这两个比丘啊，化比丘说你要到哪？那当然他们是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两位也跟自己，他们当然还不知道这两位也与自己一样啊。那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化比丘就给他回答说，我也是，我们两位啊也是想到山林边去读修禅定，去体会这个宪法乐住啊。好，请看273。禅定一定会引发清安乐啊，那因为清安相应于身心喜乐，极为甚妙啊，特别是四禅的第三禅乐，那是世间乐当中最微妙。那很多修行人就谈作这一种禅乐呢，禅悦，那为定力所具足啊。那所以这两个比丘说明了他们修禅的理由，那是因为他们两位呢，那对于佛所说的也是不能信解，那既然听不出什么味道，那就走到那个树边啊，山就是独处的地方修禅定为妙啊。这个宪法乐注，大家看一下注脚，脚注135，瓜湖山啊，导师的华语集第三册呢，对这个修定的四种功德有解释啊。我们看第一种就可以了。修禅定的功德，第一个就是宪法乐住。那宪法乐是什么呢？就是现生得到禅定的功德喜乐啊。那这不是一般欲界哈的这种五欲乐啊，它是身心完全就是充满了这一种清安喜乐的感觉啊，所以它跟五欲乐呢短暂的啊这种不一样啊。那从初禅到四禅的宪法乐，不只是心的明净清安，身体也能够随定而得到清安啊。所以宪法乐住它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身清安跟心清安啊。那在南传其实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清安啊，就是所有的南传的禅修方法他都说，如果我们在身心上没有得到清安，是不可能成就禅定的啊，是不可能成就禅定。所以他一定要让我们呢，就是坐姿要舒适要清安，那内心也要放下万缘，那清安安乐的感觉，这样子修禅才能够契入禅定啊。那如果我们身心都还有累赘，那是不可能的啊。好，我们再来看274页。说到这里，那诸比丘就跟这两位说，长老啊，我等啊，我们也是那样啊啊，就是这500个比丘，他说听佛所说的法，因为不能够信解，那只好呢到这个清净处呢独处修禅啊。那这样不但身份相同，意境相同，那可说真是志同道合啊。那佛就是用这样的话，化比丘的角色呢，给他们觉得情投意合啊。好，我们来看真实劝离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念。化比丘，诸比丘言，悉解佛所说意，告无真是沙门法，为何所灭是身中中 人所有命，比丘言：世生之中，无我，无人，无作，无受，贪欲嗔痴业，有名为涅槃。贪欲嗔痴为地定相，可灭幸福。就也，贪欲嗔痴不在于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是者不生。化比丘言：莫作意想，莫使汝等不起意想分别法者。诸法无染无离，无染无离者，所有界品不妄来，亦不灭尽。慧品、解脱品、解脱之见品，亦不妄来，亦不灭尽。是法故，所有涅槃，是法皆空圆理，不可取。取离是涅槃想，莫随非想。色想，观想，想色想者，是为上佛乎？分别一切受想灭定，分别故，若有比丘以诸受想得灭定者，足更无有上。
好。那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哈，那底下呢，导师有意义的给我们说明哈，嗯，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啊，我们直接看长行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五百就是离席的比丘就感觉跟这个两位化比丘情投意合啊。那就边走边聊啊，那佛就趁这个机会开始做教化的善巧工作啊，那先要大家自谦而起反省，就是在佛陀在很多经典呢，其实开示的时候啊，都是佛不会一开始就说啊，你要信我所说的法哈，你要先皈依，要出家啊，不是的，佛会先跟他说法。那说过后呢，让他的心啊调柔过后，佛才跟他说，哎，就是什么叫做出师法。那弟子们听过后才会想要皈依跟出家，对不对啊？所以听法呢，第一个要点呢、啊，就是我们要有这一种自谦反省的心，否则法水不入心啊。好，再来我们看，化比丘对于诸比丘说。我们呢、啊、不能够信解佛说，但不能够就此拒绝，因为我们听不懂不相应、啊、但是内心不要起了排斥的心、啊、自以为是、啊、我们应当远离这种自高的骄慢心。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骄慢心跟 佛所说的是相违逆的增胜心。那佛说的话可能有他的道理，我们应该要去求解佛所说的深意。如果我们还没有再进一步得到佛的深意的时候，就起了这一种圣妙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能够虚心的探求佛说，那跟出家法就不相合。为什么呢？因为无高无争，谦和柔顺才是沙门法。所以这句话也是，其实所谓沙门法在阿含经，它有时候是说沙门法就是出家所实践的法叫沙门法，但是有一种沙门法它就是叫做涅槃法，就是在家出家都是要实践的、啊、所以沙门它只是代表修行的意思。那在这里当然就是比较指这个比丘啦、啊、所以比丘的沙门法就是要柔和无争啊。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心
就是平心静气的那听这个话比丘说了啊，那思维法义了啊。因为通常我们在有骄慢心、有增胜心的时候呢，其实啊，即使我们有道理啊，我们内心有很多佛法的道理，但是每一种的说明呢，都跟佛道呢，有时是背道而驰。因为这一种烦恼强过我们对于法义的体悟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一种骄慢心、增胜心没有调伏的话，我们是很难弃入佛法的大海的啊，只是表面的了解而已啊。好，我们来看275。话比丘以大家公认的涅槃为论题，进一步引发大家的思索啊，去思考。那他就跟大家说，佛所说的我们所去求的不是涅槃吗？啊，就是解脱吗？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是，涅槃的意义就是灭啊，灭除啊，或者是止息。那灭就是那被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啊，就是到底要灭了什么东西才称为这个涅槃？那在身中啊，在我们的身心中有我可灭吗？啊，或者是有一个人坐者、受者、命者可灭吗？那追求之下呢，都知道说这种都是我执、自我啊，是生命主体的异名啊。那我们看第二段的长行，诸比丘，那因为从出家以来呀，都有学习这种无我的教说，所以这个话比丘一问大家的时候呢，大家就领悟到说，哎，我们的身心其实是五蕴的和合，这当中没有一个实在的神我、人、作者、受者啊，或者是命者可灭。那既然没有一个我，或者是神我等等可灭呢？那为什么称为灭呢？啊，那主要是这里提到说，有一分的声闻弟子坚持这样的看法，就是虽然没有我，但是法是有的。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我无法有”啊，这句话就是很有名的，就是“我无法有”啊。这个就是法的实有论者啊的一种坚持啊。那有烦恼就有业，有业有烦恼就有生死啊，就是就有惑业苦，就不得涅槃啊。如果断除了烦恼，就得到涅槃的极灭。那这500比丘啊也就是这样的见解啊。所以说没有我可灭，但是有三毒，只是以三毒灭呢就可以称为涅槃啊。那这就是涅槃的一个，所以名为灭的一个含义啊。所以这500比丘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知道了啊，就是他忆起以前佛陀跟他们的教诲啊，其实灭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可灭啊，真正灭的呢，只是这种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啊，善不善根啊。好，我们来看276页第三啊，第三段的长行。诸比丘以为有贪嗔痴可灭，本来是灭贪嗔痴能证得涅槃，但是如果我们误以为说有时有自性的贪嗔痴可灭的话，就名为涅槃的话，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进一步呢，这个话比丘就解释说，诸比丘以为有贪嗔痴可灭而名为涅槃，所以注定修心以这个定地烦恼不生起的圣妙，以为就是涅槃啊。那这也是病根的所在啊。那话比丘就这样的进一步发问，让大家去反观内省啊。那你们所说的贪嗔痴是有决定相可灭吗？啊，这个定相就是有自性的意思啊。那你们觉得有贪嗔痴法，有决定的贪嗔痴法，那才说可灭尽吗？啊，因为他是这个话，这些话比丘呢，佛呢，
他是要激发这一些五百比丘啊，啊，让他们去思索说，到底烦恼不升起，那就是涅槃吗？啊，那不升起，如果我们还是执着有一个法啊，就是真实可灭的话，那还是不是真正的涅槃的深意啊？所以往下呢，那这个化比丘就给他们开示了啊，让他们自己去深切的思维啊。好，我们看这个阿拉伯书之一第四段哈。诸比丘不但过去曾听闻身法，现在也听到过啊，只是不曾深切思维。所以这个不曾深切思维是我们一般凡夫都会犯上的毛病啊，因为我们以为说我们听一听佛法，那就是在学佛啊，听一听，但是我们在生活上没有给他深切思维的话，这些道理不能成为我们的就是对治烦恼的方法啊，那就是我们离开道场啊，可能我们也是过着世俗的生活罢了啊。现在一经这个化比丘的这种责急责啊，哈，就是责难呐，哈，或者是呵斥呢，那他立刻就觉得说这个什么贪嗔痴，立刻就觉到什么是贪嗔痴的定向呢？啊，那如果贪嗔痴有他的决定自信，那一定是有着落的啊，所以。这样子一经这个化比丘的点醒呢，他们就立刻就思索到，哎，虽然灭贪嗔痴才能证涅槃，但是贪嗔痴其实这种法它也没有自信的啊。如果持有自信的贪嗔痴，也不能够证的涅槃啊。所以阿拉伯数字二这里呢，他就进一步呢，就是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啊。那贪嗔痴如果是有定向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思索它，就是它是属于外境的吗？或者是属于内心，或者是内心跟外境的相关中产生的？那实际上呢都不是啊。这个就是经典一般讲的外内内外啦啊，就是内外内外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啊。那下面的说明呢，导师就一个一个来说啊。贪嗔痴不在内啊，如果贪嗔痴在我们的内心，离开境界的祸乱，它应该自动会升起，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它不在内，那也不在外。贪嗔痴如果贪嗔痴在外的话，跟我们的心是无关的。那贪嗔痴也不在中间，因为中间是相待内外而有的假名啊，所以在中间也不能成立啊。那到底贪嗔痴在哪里呢？贪嗔痴是什么呢啊？所以底下呢这个就有进一步的开示啊。那诸比丘呢就回答这个化比丘啊，引述佛说，烦恼是从意想分别而生，这样的话如果离开这个意想分别，贪嗔痴等就不生。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去分别说贪嗔痴是不是有实质性的，对不对啊？我们只要让它没有产生的因缘，其实这个就是涅槃啊。那这一段内外内外呢，跟我们之前啊，在看那个文殊菩萨的本身故事的时候啊，就有提到了嘛，对不对？在233页啊，大家可以翻一下哈，233-233，就是文殊菩萨的过去生啊，就是喜根菩萨跟圣意菩萨的那一个故事，有没有？在233页的下面，有没有？233页的下面。就是圣意比丘进入喜根比丘弟子的家里，那因为这个利根的弟子啊，他已经得到法忍，所以他就问这个圣意比丘说，淫欲是烦恼相吗？有没有？那淫欲烦恼在内在外呢？他说如果淫欲烦恼不在内， 淫欲烦恼其实它是不在内不在外，如果在内的话它应该可以自己生，不用带外缘而生，如果在外的话跟我无关啊，因为它也不能够恼我啊。那这样追求下去呢，就知道烦恼的贪嗔痴啊，它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它是无自性的意思啊，哈，不是说没有哦，它是没有实性的意思，我们只要不要对它产生意想分别，它就不会生贪嗔痴，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啊。嗯，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回到276哈，最后一行提到这个意想分别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有提过吗？就是194页啊，大家可以翻一下啊，194页。194页最上面的经文，最上面的经文有吗？那194第一行啊，那这里的经文呢提到说，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那是心如幻，以意想分别故，起业受种种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惑业苦呢，实际上是从意想分别而来的，就是妄分别啊。我们有了妄分别，就会起不正思维，不正思维就会造业啊，就是起惑造业感果啊。好，那大家自己做副标一下啊。好，我们再回到277页这里，第五段经文。那第五段经文呢就蛮长的啊，就是化比丘呢一一的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做寂灭。那这里总共分成，导师把它分成四个段落了哈。那我有把这个刮胡1234哈，它的那个重点哈写在黑板上，有没有？我有写在这个最左边这边啊。刮胡一主要是针对断烦恼啊，越断烦恼而说寂灭啊。我们来看内容就知道了哈。我们看长行277页刮胡一啊，诸比丘知道这个意想分别是烦恼产生的根本，所以只要我们不意想不生，那就是得到寂灭。不知道其实烦恼啊，它是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那如果只取有一个实在的意想分别又不对的哦。所以你看哦，这里它进一步分辨说，烦恼没有自性，意想分别也没有自性，只要不起意想分别，就无所谓的灭跟不灭了啊。那化比丘这样的进一步启发大家啊，你们既然知道这样，那你们呢，就切莫再做意想分别了。如果你们不起这个意想分别诸法的话，也就是于一切法不起意想分别，那就能够呢当体啊，就知道诸法毕竟空而无染无离啊，就是对这两者啊就不会有这一种分别啊。没有三不善根，就是没有三毒可得，那有什么可染着呢啊，又有什么可远离呢啊，无染无离啊，就是离一切意想戏论是寂灭啊，也就是涅槃。所以真正到体证涅槃的那个境界呢，它是有渐次性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之前我们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是有提到说，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呢，它是要以福舍罪，对不对？分别善恶，所以世间正见呢是很重要的，分别善恶。但是当我们已经进入到九学的阶段呢，我们要进一步要以舍舍福啊，所以进一步的时候，他这里啊哈，没有懒着，没有远离，我们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烦恼可远离啊，或者是可懒着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达到这种舍平等啊，涅槃的境界啊。好，这个是约断烦恼来说寂灭啊。那刮胡二呢？那长行导师说，上面呢刮胡一就是约烦恼说啊，那刮胡二呢就是约修道说
有没有？所以越修道说的话，这个道就是解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是五分法身。那以前舍利佛涅槃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均头沙弥非常的悲哀，那佛就跟他说：“你的师长的戒灭尽了吗？解脱之见灭尽了吗？”啊，那均头沙弥当然就说没有啊，啊。那佛主要要启发他说，这个五蕴的色心身心啊，它是会灭去的，但是这个功德法它是不会灭去啊。所以入涅槃后呢，一切的功德都没有了吗？啊，佛这样的启发这个均头沙弥啊。那现在也同样的，越五分法身来说即灭啊，就是越修道来说即灭啊。那先来看这个戒。所有的戒品不往来也不灭尽，戒品呢它是毕竟空的，没有自性，那不像实有论者那样以为证得涅槃以前我们修的戒啊，是从现在往过去，从未来来现在，流转三世。那如果入了涅槃呢，灰身灭智呢而不可得，这个是实有论者他们的看法啦。那导师说然呢，其实导师就是有一个转但是这样子的意义啦，就但是那后面才是导师要阐述的本意啦。从法性空的第一义来说，戒品啊是不来不去，那本来不生也就不会灭尽，所以不落三世，超越生灭，这个才是第一义实相的面貌啊。那这个实有论者这一个说明哈，如果我们看导师的这个长行呢，有时不是很好明白哈，因为实有论者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法都是实有的，有没有？所以我在这里有给他白话注解了啊，这边啊。就是他这里所讲到的戒品啊，戒呢是因为我们修道的时候的因缘啊，比如说我们要持五戒，我们有修道的因缘而生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没有修道的时候，这个戒它是不会产生作用，那就成为现在啊。这种法啊，在有部来说，它是存在于这个宇宙当中的，法是实有。所以当我们一发心要持戒实践的时候呢，它是从未来法来到现在了，就成为我们，因为我们发心，所以这个戒法就是我们纳受了，成为我们修道的方法，那就是从未来来现在啊。那如果是我们就是实践过后呢，它这个戒行啊，它刹那灭去，灭入过去的话啊，因为每一念心可能我这一戒心在这一念心在行这个戒品，那下一念心呢，我在修定，那就变成定品了，对不对？那我修定品的时候，这个戒品啊就灭入过去，那成为过去的戒啊，从现在往过去。所以这个从未来来现在跟从现在往过去呢，它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说明啊，那就是。以我们现在是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发心持戒，就是未来的这一种戒体呢会来到现在，但是我们只要起别的心，那这个戒呢它又回到过去，就是成为那个实有法的存在，这样。所以有部他们三世实有的立场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戒定慧等等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278阿拉伯数字二啊。那除了戒品呢，后面的这四个啊，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也是这样啊，不往来不灭尽，那这个法呢都是即灭，本性即灭，所以称为涅槃啊。那四法一切皆空，皆远离，了无爱着，这样的即空即离也不可执着啊。如取空取远离取涅槃，就不是空远离，不是真正的涅槃啊。那这个灰身灭智哈，有几家说法哈， 那大家可以参考角注146，这里导师归纳为部派有三家说法，我们看一下第一家就可以了，就是第四行注脚146的第四行，有部还有经部，有没有？那他们认为呢，如来涅槃后呢是灰身泯智的，或者灰身灭智啊。那导师先解释什么叫做灰身啊，后面这个就是先解释灰身。涅槃是解脱了生死轮回的苦痛，不再生了，不再升起这种身心的作用，就好像树断了根啊。那所以佛呢入灭过后呢，32相80种好还存在吗？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好，因为火化了，剩下色力而已。所以灰身就是这个色身会没有了。那后面呢就解释泯智啊，就是灭智。那依他们说，智慧是身心和合的所发生的，身心既然没有了，智慧当然也就泯灭不起，所以它叫做灰身泯智，就是这样。因为智慧是要靠身体才表现出来的啦啊，它如果只有一堆色力在那里了，那你也不可以说这堆色力有什么智慧嘛，对不对啊？所以它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说啊，如来如果涅槃后呢是灰身跟泯智的。那其他部派当然是不同他们的看法啊，那底下我就不说了啊。好，我们来继续看279页。刮胡山，那刮胡山的主题呢是曰涅槃不可得啊，涅槃不可得这边啊。我们看导师的长行，那这里导师会分成五句话哈，五句来解释哈，待会我会念1、2、3、4、5哈，大家自己标注一下啊。诸比丘，着以一切法实有，所以呢想从禅定得到涅槃，以为说哎，我修禅定就是涅槃啊，这种清安，这种现法乐就是涅槃啊，这是他们的错误的认知啦哈。那不但以为有涅槃可断，也以为有烦恼可断，也以为有涅槃可得啊。那上面已经显示烦恼本空啊，涅槃不可得。那但是对于涅槃还要激发他们劝离啊，就是希望他们进一步的更加增上的意思啊。所以化比丘就提了五个那个要领呢，要这个比丘们思索。第一个，好，大家标一个一啊，你们都应汝等应舍离是涅槃想，那不要以为涅槃是如何如何啊，这是意想分别。我觉得蛮多修行人呢都会落入这一种窠臼啊，以为说涅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在对话的时候啊，尤其我们中国很多的修行者很喜欢在那里谈空说妙啊，那实际上都是在议论这个涅槃的境界。所以在这种经典提到说这个涅槃的境界其实不可以去议论它如何如何啊，一落入议论的话就是意想分别啊。那第二句，此心切莫属于意想，就是意想呢它是不可能跟涅槃相应的啊，意想就是妄想的意思啊。啊第三，莫随非想，以为不意想就得了啊，就是什么都不要想，那这个就是涅槃哦。那这个又不是啊，导师说以为不意想早就是意想了啊，就是有一个预设啦啊，以为说空空荡荡啊，那这个就是，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意想啊。第四句，切莫以意想来舍意想啊，就是只此舍离意念，只是这一个舍离的念头啊产生，本身就是意想分别，那怎么能舍离意想呢啊，这是第四句。 第五句呢，就是切莫以想来观想，以意想观意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大家把两个意想圈起来，后面还有一个以分别观分别，这个是顺世俗的，是不可能证入圣意。那主要是说他有一个能观者啦，以意想观意想，就是有一个能观的人观一个所观的意想，那这个都是落入还有能观者，他没有真正的达到五蕴皆空。那只要他还有这个能观者的心的话，我能够观想到什么，那只有这个我还存在，他都不可能契入圣意的。好，下一句，若以想舍想，以想观想是 不能脱离这个意想的圈锁的，就是束缚的啊。那为想所缚，不得解脱。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想舍想啊。以想，若以想舍想，则为想所缚啊。导师，这个以想舍想的意思是以想观想。就是以相观相啊，就是取相的意思，取相修行的意思啊，他还是不得解脱的。所以不管是取相修行或者是假想观，都不能够契入圣意的啊。好，我们看刮胡寺第四段经文，我们看280页。总结的说，这个化比丘啊，跟这500比丘说：“你们知道受想灭定啊，就是灭受想定呐，哈，受想灭定倒过来就是灭受想定，是最高胜的，那就不应该意想分别这受想灭定，因为一切诸法本无分别，分别即跟诸法不相应。”若有比丘能够灭这种受想，得到灭尽定的话，那他就是修行的目的得到满足，更无有比这个更高的了，那这个就是涅槃啊。所以按照这个总结来看的话，宝积经呢认为这个灭尽定就是灭妄想分别的一个定，那这种定它不是纯粹的禅定，它是定慧综合的智慧的一种境界，解脱的境界啊。那怎么说呢，我们往下看就知道哈。导师会跟我们分辨啊，灭尽定在佛法当中有两种说法，至少两种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诶，怎么宝积经的总结会说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你知道吗，得到灭尽定。原来灭尽定它有分成两类啊。我们看刮胡一啊，一分学者以受想为心行，就是我们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对不对？那受跟想呢，就是我们的心行。有了受想，就一定有心啊。那受是情感的，想是知识的，对不对啊？那这一切的分别呢，一切的苦恼都 无能避免。所以在阿毗达摩论时说，受跟想啊，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叫做二争根。争论的争，二争根，这两个是二争根啊。我们只要有了受，就会有贪爱；有了想，就会有种种的妄见啊。那这两个会导致我们轮回啊。阿毗达摩都是这样说的。所以从厌患受想下手，灭除受想及一切心性说法，就灭而不生。那这个就叫做灭受想定。那这一分声闻学者呢，以为说是三果以上的圣者才有的灭尽定，那是因为身心疲累啊，所以修这个定暂时呢，让心心所止息啊，那休息一下，那他的境界呢，跟涅槃是很相似的啊。那大家如果要看这个有部的说法的话，灭尽定跟涅槃相似哈，可以参考《俱舍论》的卷24啊。俱舍论的卷24大正29126页 A 栏啊。 那有部他们确实是认为灭尽定是纯粹的禅定，让身心的疲劳得以休息，那他的境界呢跟涅槃很相似，但是不是涅槃，他说相似而已哦，不是涅槃啊。所以啊，大家如果觉得说你很疲劳的话，可以学习修学这个灭尽定啊，那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嗯，但是有部说要三果以上的人哦，嗯，三果以上的人才可以啊。嗯，好，我们看刮胡二，但是另有一分学者啊，那跟大乘的说法，这个灭受想定呢是尽智现前，所以这个说法跟刮胡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灭受想定呢是尽智现前，清净的智慧现前，彻底彻证究竟法性的身定，有受就有取着，有爱着，有想就有分别，有邪见啊。所以于一切不起意想分别超过三界的这一种寻思，就称为灭受想定。所以灭受想定呢，在大圣呢跟一分学者认为，就是安住涅槃无所取着的境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受这种有部的灭尽定的定义很深，所以看到这种哦，会有时会意会不过来啊。嗯，那实际上导师在早期的著作哈、哦、是有的。我先讲我们本文啊哈，先讲本文的这个宝积经的结论。大家可以，因为这一段不是有分成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对不对？那一就是总结嘛哈，总结的说法其实它是跟刮胡二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画一个箭头啊，上面的阿拉伯数字一跟刮胡二的含义是一样的，就是大乘呢他们认为灭尽定就是跟涅槃是一样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注脚，脚注150啊，大家看246第七行，如灭尽定，有没有？哎，你把那个灭尽定圈起来哈。那这里导师就跟我们分辨了哈。像有部啊，他们就以为说三果以上的圣者为了止息受想等心的烦乱而修的，他把灭尽定看成是纯粹禅定。但是呢，大众分别说系啊，还有诚实论等等呢，他们认为灭尽定是灭烦恼的，是第八解脱，这个不是纯粹禅定啊。那到了大圣更是了，像华严经的十地，他们认为七地菩萨证入诸法甚深空理的定就是灭尽定。那大圣呢，他也认为禅定跟空会结合在一起的，才可以称为灭尽定。所以最后一行呢，有提到说，在佛法的理论当中啊，它有定慧差别论，有没有？你把定慧差别圈起来。那也有的呢，是定慧综合论，啊，你把定慧综合圈起来。所以这两种思想呢，影响大小圣学派的分流啊。所以灭尽定呢，实际上有两种定义，一个是纯禅定，一个是定慧的综合。所以如果大家有读大智度论，你就发现在七地菩萨或者华严经七地菩萨或八地菩萨，那些菩萨都一定有灭尽定的，都一定有灭尽定啊。所以灭尽定呢，其实它是这一种无所取着涅槃，或者是说对于受想啊完全解脱的圣者的境界来着啊。所以这个受跟想啊，在大圣跟大众分别说系来说，它就是解脱的一个根本啊。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上面的本文啊哈，刮胡一分声闻学者这里哈，大家可以写一个有部啊，刮胡一，有没有？一分声闻学者这里你写一个有部，刮胡二呢一分学者这里你写大众分别说部，那大圣佛法这里呢你可以写华严十地经，有没有啊？你可以注上去。那注脚的 帮助呢，就可以让我们保基金的那个内容呢更具体化啊。那灭尽定称为第八解脱呢，我们前面也有出现过的第八解脱，在大家可以附标一下哈，在157页，157。有找到吗？哎，157上面哈，就是八解脱，最后一个就是灭受想定解脱，有没有？哎，那所以在前面其实我们已经有碰触到这一种灭受想定的一个说明哈，只是我们没有去讨论它大小甚之别等等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280啊，那花比丘说了这些话之后呢，500比丘也就不受诸法，这个不受是不取着诸法，那心得解脱，得阿罗汉果啊。那如来教化的善巧方便，真是不可思议。那这些比丘本来就已经得了身定的，那修所断的烦恼就是修惑啊，已经早就降服了，只是。也可以说差不多断尽，所以一经佛陀的这种善巧开导呢，他们就断尽三界的这种见修所断烦恼，见就是见惑，修就是修惑啊。在有部呢是称为见所断跟修所断啊。阿含呢见所断烦恼就是三劫，有没有啊？那修所断呢就是慢慢的，像五上分劫、五下分劫啊。那如果是部派的话，见惑有88，修惑有10，所以总共有98随眠啊。好，我们来看281。那既然证得阿罗汉果，也就能够与如来所说的身法性解顺受通达，不再滞留于禅定。那又回来佛所说法的地方。那到达的时候呢，就跟佛顶礼，那向佛至上最近的礼足礼啊，然后呢退在一面，静静的立着啊，听佛说法。那这么一来呢，佛就心心相印啊，佛是心心相印，就是佛跟那两个画比丘啊，就会眨眼一下，心心相印，呵呵，因为是佛自己发现的哈。那大众就不免惊疑了。那这个经仪等一下就要等本义法师来给大家解答了哈。为什么又不免经仪啊？因为在我们在这些经典啊可以看得到在哪一部经啊，是不是法华经，不是有提到说佛在说法华的时候有很多阿罗汉退席，对不对？但是我们宝积经哈还多一个的，就是他们离席哈，佛再化现去给他们抓回来。宝积经还多了这一招啊，这华经没有了，那再把他们引渡回来呢？再让他们弃入涅槃哈。所以我觉得佛的悲心啊，有时候在因为对菩萨根性的人呢，他在说大乘法，菩萨根性他会信受奉行，对不对？但是。不信受奉行的像声闻人或者凡夫，他们就会离席。那一般我们都说啊，这些就是业障重嘛，对不对？他离席就让他离席啊，我们来教这个立根的。那但是佛的悲心他不这样，对不对？他用他的神通呢化这个化比丘啊，去教化他们，把他们引导回来啊，皆共成佛道。所以在这一些大圣经典啊，当然他们不一定有法华经的回小向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对于二圣圣者呢这一种或者是修禅定这一些比丘啊，那怀着非常强大的慈悲心啊，就是希望引导大家一起来弃入这个涅槃啊。那即使不能够成佛得证涅槃证阿罗汉果也好，至少不会在三界轮回，对不对啊？所以佛是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啊。好，那我的补
我的那个补课的地方就到这里啦啊，嗯，那我有提早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是55分，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10:10，10:10上课啊，嗯。